大卫逃难的时候他所经过的，那么你就知道大卫那时候到底学了什么功课。你读撒母耳记上只是历史，但是你读这些诗篇呢，你就能够进入撒母耳大卫那个时候的感觉，因为只有从这些诗里面能够，只有大卫能把他深处的感觉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。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宝贵的。大卫跟我们一样，也是有血有肉的，我们也会笑也会哭，许多时候我们会反应，大卫和我们一模一样。那大卫的特点在哪里呢？你看见他常常有属灵的进步，你前面充满了怨言，等一等你看见他就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大卫的经历呢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经历。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你如果没有读140篇141篇，你还不知道说大卫一面躲扫罗，因为他们扫罗要把他刺在墙壁里面，很明显他的头在那闪躲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一面闪躲，他一面是个祷告的人。所以你看见一面经历苦难，另一面呢他与神有很亲密的交通，所以他才能写出这些诗篇来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只会写惊魂记，但是我们不会写这个里面到底我们学了什么样的功课，这个我们不知道。所以这就是大卫他特别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巴不得能从这里能学一些功课。我们也会经过苦难，我们也会受误会，我们也会痛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不一样在哪里呢？这些都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。所以我再说，如果要逃的话，逃到主面前，你能够来到主面前，告诉你心里所经过的。今天最可怕、最痛苦、最可惜的一件事就是，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苦情，就是主不知道。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苦情来单单的告诉主？那么主自己会擦干我们的眼泪，而且也让我们学很多功课。起头也许我们过不去，起头也许我们觉得恨，起头也许觉得我们这个忧愁，但是慢慢你看见吗？很稀奇，主的爱会充满你，然后主会对你说安慰的话，你本来不能赦免的能够赦免，不能过去能够过去。所以这样我们是一天一天的进步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按着大卫所受的苦难来讲，那太大，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，他还要，不要忘记，他一面逃，他还要负责400个人，就是要帮助这400个人和他一同流亡的，还有600人一同跟随的，所以这里面一定很多很多的功课要学。好，那关于诗篇呢，也是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可以多读一点，但是现在呢我们稍微点一下，那么大卫到底他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经历。那么最早我们说过，就是他逃到罗伯，他到罗伯以后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他就来到以拉谷。我们说以拉谷最西边最靠近海边的一座城就是加特，我们再说哥利亚是从那里来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就逃到了加特王亚基那里去。这个逃去的时候，他起头以为啊，别人不会知道他的，他逃是逃去了，他别人觉得他别人认不得他。那结果呢，我们来读这个撒母耳记上21章，非常惊讶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第11节，亚基的臣仆对亚基说，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千千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大卫逃难逃到加特，他一眼就被人认出来了，明白吗？而且当这些人来形容他的时候，这个以色列三个字在原文有点点点，表示原文没有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不是国王大卫吗？如果英文的话，这个不是 the king of the land， 明白吗？所以这个 the land， 这个地方明明是扫罗的，所以按理来讲呢，扫罗才是 king of the land， 扫罗才是国王才对。但这里很明显，谁是国王呢？在敌人的眼中，谁能够杀万万的，他一定是国王， 因为的的确确我们的神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，而且真的高了他的头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诗篇二十三篇不是随便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敌人的面前，别忘记啊，敌人的面前，这个明明在敌人的面前，如果在扫罗自己人面前，不会引起扫罗嫉妒就是了。但是在敌人的面前，谁是国王呢？不是扫罗，乃是大卫。因为是大卫把什么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哥利亚把他打败，而哥利亚从哪来？哥利亚就是从加特来的。所以很稀奇嘛，这个扫罗把大卫怎么地方不好跑，就跑到什么呢？就完全跑到老虎穴里面去了，完全跑到敌人的老巢里面去了。那个地方根本就是哥利亚开这个起家的地方，那敌人完全是敌营，完全是在这种情形底下。但是你知道，当圣经明明说他躲，为了躲避保罗，他只好逃到那里去。他起头以为人认不出来，结果呢被认出来了。那被认出来以后，那就很危险了，不是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就将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惧怕加特王亚基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上胡写乱画，使唾沫留在石子上。那大家都知道，这是生存唯一的办法。你要在敌人的环境底下，你根本不应该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就根本千错万错，你什么地方不好躲，你躲到这个敌人洞穴里面来，你跑到老虎穴里面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很容易被认出来。如果被认出来，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装疯。所以这是大卫他的一生里面很可以说是很难忘的一页，明白吗？今天为了生存，大卫的确把自己变成了疯子。所以下面亚基对亚陈普说，你们看这人是疯子，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？我岂缺少疯子？你们带这人来我这面前疯癫吗？这人岂可以进我的家呢？随后呢就把他赶出去了。那你怎么知道赶出去了？你要看别的地方圣经告诉我，他们果然把他赶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世界的情形吗？如果今天我们把世界当作我们的家，把世界当作我们安息的地方，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生存呢，一个基督徒唯一生存的办法就是要装疯。所以呢，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世界把你赶出去。今天问题就是，按理来讲我们应该把世界远远地丢在背后，但如果万一我们真的掉到世界里面去，我们真的被世界捆绑，为了生存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做一些事情我们不得已的吗？从前有一个弟兄啊，就是早期的时候，你记得基督徒啊，最早期的时候，因为到处在罗马世界都是盖庙，希腊世界都是盖庙，所以你如果会做木工做土工的，你多半都要帮助盖庙啊。但你盖庙这个基督徒呢很不平啊，你怎么事情不好做，你怎么去盖庙了呢？所以有一个弟兄实在他不平安，不平安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跑到一个弟兄那里，这个弟兄叫铁土连，是很有名的教父。那么他就来到面前苦诉苦啊，就是他实在是不得已啊。所以呢，他就跟那个弟兄讲，他说：“弟兄啊，我必须要活下去。”然后你知道那个弟兄怎么回答吗？你真的需要活下去吗？这就是这个世界。如果你要活，是你要真的要活下去的话，你就要装疯，你就要装傻，你只好违背你的良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没有人能够形容当大卫装疯的时候，他心中有多少的痛苦。后来被世界赶出去之后，你知道他心中有多少的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来，凭着我们的生命来说，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不适合我们生存的。你当一些朋友会喝酒会跳舞，你在他们中间，弟兄姊妹，你要么和他们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另一面你能不能说我是基督徒？ 如果你不能是基督徒，你要在他们中间要能生存的话，你就要装疯。所以这时候唯一拯救的路是什么？有人把你赶出去，你愿意吗？那弟兄姊妹，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被赶出去之后，你才知道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还记得张小姐和柯小姐他们在的时候，有一次在香港，有一个场合，那么不光张小姐、王小姐，他们两个小姐去了，还有别的西教师也去了。那么就没有几分钟以后，那么有一个姊妹就说：“这不是我们的地方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，有的时候你要在那个场合里面，你要么就要装笑，你要么有些话你知道不应该说的，但是结果呢，你只好装了，明白吧？好，有的地方你还故意表同情，但你里面实在痛苦得很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大卫一生很特别的一个经历。所以后来当他被赶出去以后，他就写了一首诗。那这首诗呢，能够说出他里面的感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这个加特所代表的就是今天与神为敌的那个世界。当大家讲粗话，当大家讲那些笑话，那么有的不信的朋友们当然笑得哈哈大笑，但是真正的基督徒根本笑不下去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还要苦笑，在这个情形下你还要装作这样，还要装的那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真的如果主拯救你脱离那个环境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可以不必再装，你可以不必再装疯了，你才慢慢才晓得，不是你疯了，是这个世界疯了。这个世界是个疯狂的世界，你把一个不疯狂的基督放在里面，你一定要把它逼疯了。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大卫的经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要帮助我们年轻人怎么能够经过这个世界的挑战和试探。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的人你就像飞机图一样说同样的话，这是装的，不是他心里要说的。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你看见好像人家就觉得不是一样。有的基督徒打扮跟那些不信的打扮是一模一样的，他心里痛苦得很，但他知道说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我就不被他们接纳了。所以为着要赢得世界的欢迎，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大卫所给我们看见。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写了哪一首诗呢？这很清楚，就是诗篇三十二篇。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二。对不起，不是
五十六。
三十四篇，对不起，三十四篇，不是三十二。你看三十四篇这里说啊，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，被他赶出去，看见被他赶出去。弟兄姊妹，我喜欢这句话。如果不是你把世界丢在背后，你要记得，迟早有一天你要被世界赶出去的。被赶出去的人是有福的人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你去看三十四篇。现在大卫不必再装疯了，被赶出去以后，你看看他里面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。他第一节说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千辈人听见就要喜乐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上脸必不蒙羞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他把他的唾沫留在胡须上，这不是脸上蒙羞吗？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凡被赶出去的就必不蒙羞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好了，下面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。